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燕燕 and Alicia
开饭喽！
我是燕燕，
我是 Alicia， 今天要聊那个我最近吃的很健康。
可是说实在，我觉得你之前也没有真的吃的很不健康哎。
对，但是我最近就是很在乎吃的均不均衡，因为我发现吃的均不均衡，好像身体的那个感受度差很多。
我觉得有，我真的觉得有哎。
就是我没想过，原来就是感受度可以有这么大的落差。
那你是吃什么东西，然后你发现
我现在很在乎，就是我每一天的油脂、碳水跟蛋白质的比例有没有对，然后我就会尽量把碳水跟蛋白质的比例抓得差不多差不多，就是碳水不要太高，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想要做那种什么168或者什么什么叫什么，就是低碳
低糖饮食吗？
对对对，
升糖升糖
升
糖
升糖
升糖饮食，
低糖低糖是无糖珍珠奶茶，
感觉会晕倒。
就是对对对，就是什么生酮，可是因为我觉得完全不吃也不是我觉得健康的状态，所以我就想说让它比例上面比较符合正常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身体好像偶尔会觉得好像轻盈很多，然后再搭配运动，对，就整个人好像状况变得蛮好的，就皮肤也会变好。
你有戒牛奶吗？
没有哦，我跟你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只喝豆浆，因为就是为了补充蛋白质，然后后来我开始重训之后啊，就一直想说，可是我都没有补充钙，那我该怎么办？然后有一天我弟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 NBA 就是好像前一阵子大家一直推崇说要去喝豆浆，就是东方的饮食习惯，然后推崇 NBA 的球星去喝豆浆，然后突然间大家统计发现哪一个球季的那个 NBA 球星受伤的几率反而变高了。
真假的？
然后就是因为钙的那个补充量不足，害我从那天开始每天运动完之后就去买牛奶来喝。然后马上就买牛奶，然后站在那个 7 前面都要30分钟，因为要一直对看对照那个蛋白质量啊，然后热量啊什么，就是一个一个看。其实我觉得它跟豆浆没有落差太大，所以我就是交叉喝，就是一天是牛奶一天是豆浆，一天牛奶一天豆浆。
可是为什么就是 喝豆浆反而就是
豆浆
就
没有钙啊？我是为了钙啦，我不知道实际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女生可能真的很需要补钙
对啊，我就觉得好像骨头会很脆弱感觉。
对啊，而且因为女生那个就是好像骨头密度是比较，
真的假的？
不知道，我意思说是比较容易骨那个什么骨
质骨
质
疏松，好像是好像是。
我记得女生好像比较容易，
好像是，
而且好像听说不知道什么生产完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如果你没有适当的，但我这些全部都是我感觉，所以大家要自己去查证。但我只是记得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资料，总之女生就是相比于男生是真的比较容易有就是骨松，就是骨质疏松。
所以我们很爱喝鲜奶茶是有迹可循的。
我也觉得，而且我真的很爱喝牛奶
对，
我超爱喝牛奶，
啊，
而且喝牛奶就是很快乐啊。
那你有一定要全脂或低脂吗？
我一定喝全脂，我绝对喝全脂
我也是，我小时候绝对喝全脂，我现在要不是为了那个热量。
可是你不觉得它就是低脂？不是，我之前小时候啦，有一阵子我妈也想说怕我太胖，然后想说是不是要给我喝就是低脂，可是后来不知道有一个研究还是什么，妈就指出说低脂的好像并没有真的比较好。
对，
因为他
我好像也看过这个报道。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有说过什么他全脂牛奶的好处是真的是大过于低脂的，低脂只是单纯的比较
脂肪量比较低，
油脂而已。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我现在要看我的油脂跟碳水的比例，所以如果它是全脂的话就会压缩我其他餐可以吃的油脂。
我现在看了，我现在看到了有一个在2021年的新闻里面，他有讲说就是全脂牛奶不会让你比较胖，他研究指出是长期喝低脂的人反而比较胖比较重。
为什么？可是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好我现在来看，我现在来看
怎么样说话。
他说研究还显示每天喝3份全脂牛奶，一份就是每份大概240毫升，全脂牛奶的族群它的死亡率跟心血管疾病都低于每天只喝半 份全脂奶的族群，就是意思就是你喝越多全脂牛奶好像保护效果越明显。然后我现在来再来看哦，他说因为你像那个他们最主要是看全脂牛奶其实它不能够有饱足感
哦、oh, OK，
所以呢所以你的你喝低脂牛奶可能你喝这东西没感觉，所以你反而吃更多东西，但如果你喝全脂牛奶、
这是一个综合因素耶，它不是个别因素耶，我以为它是因为就是可能低脂牛奶里面有什么样的状况导致这个情形发生，但其实不是。
然后他说也要小心一件事情是那个低脂的牛奶有的还会是会加糖的，会多加糖、所以反而就是它反而会额外加糖，反而会让你变胖。
我最近都喝低脂耶，
你要看一下它有没有额外加糖。
好，不然我等一下就去买。
你等一下
马上去买。
对，你等一下看一下。但我觉得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啦。可是呢，我这边一直以来的概念都是
你都喝全脂、
我都喝全脂
哦，
因为全脂就比较好喝啊。
是啦，当然比较好喝，但我现在就只是想
要有一种削过的感觉
哦。你知道现在还有一种牛奶是 它会写哦，而且你知道吗，我都买不到，全部被抢光。它叫做高钙牛奶，
可那都是额外添加钙而已、
对对对，可是我从来没有买过。它现在出了两种，一种是高钙牛奶，一个是高铁牛奶。然后高铁的那个啊，永远都很多，但高钙的永远都缺货。我就一直很好奇、真的这么多人买那个高钙牛奶吗？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那个有那种利乐包装那种保酒乳的高钙牛奶。
它写高钙吗？
对啊，它写高钙啊。
我没有研究过这件事、
可是说实在我真的觉得很好喝耶、
可是那个通常很甜，我很讨厌保酒乳。
不会不会，它不会很甜，
不会很
甜。可是
保酒乳都很甜吗？
因为它是我小时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小时候是真的吃比较甜的。因为小时候那个我觉得那味觉是不一样的耶。
对，我觉得好像是这样，没错。
小时候那个舌头的敏锐度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真的很挑、我现在吃到有点譬如说太油或太甜的，我说哇，这是真不行耶。
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就很敏感，而且小时候喝吃很甜都不会马上的觉得有什么反应、
现在超有感觉的。
对，现在就超想睡，或者说很
是老了，就是因为
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舌头真的那个敏感度不一样。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导致会开始对这种身体的感受度
很
敏锐，很
明显。
对、因为像我就是 我从七月底开始就是有固定运动，然后吃东西都比较小心一点、然后我就可以感受得到，譬如说我晚上只要多吃一点，我明天早上的那个身体感受度就会很不一样，就会变觉得很比较沉重。然后我是
真的
真的很恐怖。
这不很夸张吗？
我原本觉得第一次感受到的时候想说哇，原来人家会说早上感觉水肿就是这种感觉、才知道说哇真的不一样。然后譬如说晚上我吃完饭、然后两三个小时之后我就去跑步，然后跑完之后回来你就觉得、哇，你整个人好像真的轻盈
很
多。很
轻盈，
对。
哦，我可以理解。我之前早餐啊就是小时候每天都吃什么就是什么面包啊吐司啊然后那什么蛋饼啊、大概
就是中式早餐店。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之前都会没什么感觉，
对。
可是呢，就是我觉得从高中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每次吃完早餐都很想睡觉。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是早餐的问题，我只是觉得早餐吃完想睡觉，就像是中午吃饱饭想睡觉是同样的事。
我都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太早起，我就觉得早自习那堂课真的很不应该。
我觉得，我就每次都在校车上，然后就是吃完早餐，然后
超想睡，
然后对对，然后到学校就迷迷糊糊的。可是因为后来长大了，就是现在就是开始会真的研究自己要吃什么、然后我现在早餐每天都是只吃一颗水煮蛋。然后可是我认真觉得就是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且你并不会觉得饿、
对，我现在是没有吃早餐、我已经很久没吃早餐了，就是大概从七月底开始，我就是每天都只到中午大概十二点半一点才吃饭第一餐。但不是为了那个168，是因为我发现因为我想要抓那个比例嘛，然后如果我吃了早餐啊、我比例会全部乱掉。因为现在外面卖的餐盒、你很难把三餐平均分配那些比例，
对，
你只能就是舍去一餐之后用两餐来计算，你就会很平均。
哦，
超难。
那我、我认真很推荐吃水煮蛋诶、欸。
哦，可是
因为它有八十卡、
哦，早上一个对不对？对
对对，
好像差不多，
就是很少啊。
哦，可是
而且你要补蛋白质嘛？哦，对啊，其实你习惯
就是、吃久了就不会，就是 早上就不会饿了。
哦、嗯，哎、欸，可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就是早餐不吃早，不吃早餐，
嗯，
然后就刚好是168，结果他就这样实行了，不知道是半年还是一年，他真的变瘦了、
哦，
但是呢，可是他心脏不好
啊，
所以他就是反而容易心悸。
可是为什么他早上有喝咖啡吗？
他早上也不喝，就是他早上什么都没吃，就只喝水
啊？那他有运动吗？
他有运动啊。
那他干嘛了？他是不适合啊，
所以他后来就觉得他这个不适合，所以他就是这样做了半年一年之后，他就回归就是正常的，
是啊、哦、
的生活，因为他没有办法早上不吃，就是当然是短期里面他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可是他就是这样子，大概一阵子之后就是半年一年，然后他就发现自己真的是不行这样，然后就回归吃早餐，这个问题又消失了。
哇塞，怎么办？那我要研究一下我有没有不舒服哦。我有发现
一件，我觉得你观察一下。
对，我要观察这件事。我会开始抓这个比例啊，
对对对，
是因为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做健康媒体嘛，然后有一阵子我就是为了要做一个客户的提案，然后我找了营养师就在聊说，现在不是坊间有很多营养师在帮一些想要减重、
减肥、
对增肌减脂的人，
减脂
对，然后做那种什么，就是你给他菜单，然后或者他给你菜单，然后你们互相，就他会帮你就是检视你所有的那个日常这样。然后因为我找那个营养师啊，他其实是在帮社区老人做，就是等于是年度的有点像健康照护。然后他其实那时候就有提到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他们那样子的做法，因为其实营养师的专业啊，最大的专业是在于比例，而不是在于他们懂了多少东西，他只是在帮你调配你日常生活中的营养比例而已。就是 你就算爱喝鲜奶茶也没有关系，你爱喝咖啡也没关系，你只要有办法把其他的营养素的比例拉成跟这些可能对你身体没有那么好的营养素的比例相对差不多，其实它不会影响你身体的什么样的状况。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观念非常好，所以我才会超级就是很认真的在看那个比例的东西。然后我就
看你的书，
对，然后我就会连我回家、啊、我就看我爸妈吃东西我都会念，我就说你看早上吃这么油，好，晚上就要开始吃就青菜，然后只能水煮这样。你早上已经吃过一餐油的，然后你下午的时候就要吃水煮，然后干净的食物这样。我觉得一切都是比例问题。
我觉得是哎、欸。
比例对了其实就好。对啊，我觉得这个观念蛮好的。而且像我现在，因为我之前有检查出那个多囊，然后因为多囊会让女生的月经期非常不顺畅，所以你不会知道你什么时候生理期要来。然后我就是开始做了这诊断，就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饮食的控制啊，然后比例上面的设定啊，然后当然我有运动啦，我就这辈子没那么准过，超级、
欸、可是我认真，我非常相信，因为呢，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月经是很不准的，然后因为真的太痛苦了，然后我就看了很多医生，就是中医啊、西医啊，然后一直吃中药，然后真的没什么用，完全没有用，然后我就开始跑步。然后跑步真的是、啊、真的、啊、
你是因为跑步好的、哦、
对，认真是
好酷哦，
认真，而且那时候因为我就开始很认真的跑步，但因为之前真的比较认真，可是我现在还是有维持跑步的习惯，但顶多就是一个礼拜顶多就是一次，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其他运动，就是在家里面可以做电上核心之类的，
但是还是有在运动，
对对对，还是有在维持运动，只是没有像之前那么认真，对，可是我必须说，因为之前那种就是那个经期非常非常不顺，而且非常不准，就那个真的会两三个月不来，很可怕，
很可怕，真的
很
可
怕。
如果是女生就会懂这种感觉，就是
对，真的很可怕。
你没有喜欢他来，但是他不来你会很害怕，
这是很可怕。哎，真的，我觉得这是女生就是会很焦虑的事情，
一辈子宿命。
对，而且他其实会很痛苦，就是你迟了，就是譬如说迟了两三个月完，然后开始再来，那真的其实也很痛苦。
真的，因为你都不知道那时候来的时候，你整个人会有多不舒服。
对。 真的很可怕。
我觉得长大之后才知道，就是生理期对女生来说真的很恐怖。
嗯，它会需要定期的。我觉得定期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我小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同学啊，有些时候真的是就是本来身体的状况的问题。我有些同学就会说，我今天不能吃冰的，因为我明天那个要来。然后我就会觉得，对，我想说怎么会有人知道自己明天那个要来，这些东西不是说超级就是很自然而然他想来就来了吗？
对。
然后我是一直到最近就是很稳定了之后我才发现，哎，我现在也可以告诉人家说，哦，我明天那个会来哦，所以我就是现在不能喝冰的。
哎，你很厉害耶。但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因为长大对自己的身体有比较了解，所以我会知道大概什么时候感觉自己比较没那么舒服的时候，我会觉得大概是最近这一两天我可以知道了。可是之前小时候真的是
真的
不
行耶，
而且我觉得小时候都会仗着自己身体很好，就是小时候都会觉得因为我们这体育老师都会跟我们说，因为体育老师女生嘛，国中的时候都会说就是女生经期真的不要吃冰的，因为你真的会很痛苦，
对，
就是你以后会很痛苦。然后但我国中的时候就是一个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很好，我就没有怎样，我就不会痛。对，然后我就是来的时候还吃冰真的很，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这样不太好。但是呢，那个时候反正导致我大学的时候的状态是不好的，可是后来就有去改善，但现在就是还行。
可是我蛮好奇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就会想说，很多人都会说你看人家外国人也没有经期不能吃冰的这样的禁忌，
对啊，其实是
然后人家也不会痛，为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办，我解释不过这一段。
可是我也想好奇，我好奇是他们真的不会痛？
他们好像真的不会痛。
还是他们是人种的问题啊？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很好奇，想说哈，为什么他们不会？他们一定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喝热的东西？
我岔开话题，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之前有跟就是日本女生讨论过，然后她就是来台湾，她发现一件事情是，就是台湾女生是很自在的在就是大众面前分享，就是
其实你刚刚说出月经两个字的时候，我也是有点点想说，是没有不行啊，但是
所以你也不会这样讲吗？你在平常生活中你不会这样讲吗？
我会说生理期。
可是有什么差异啊？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月经这两个字很有血的感觉，然后生理期好像比较没有血的感觉，
就是一个时间段的感觉，
不知道就感觉有红红的东西就是在我眼前出现。
我岔开话题，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但这是蛮重要的事，因为我刚刚心里面也有这样想，因为你说月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台湾真的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但我觉得要就是坦诚讲这件事情是很好，好的吧？
我觉得蛮好的啊，因为我们刚刚讲起来没有违和感。
我觉得应该没有违和感，而且因为再来是因为像是如果是我觉得有生理假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他就是法律政策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要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事情。
你有请过吗？
我从来说实在我没有请过。
对啊，我也没请过这种假。
我就会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因为有的女生真的是生理起来那天看就快死了。
对。
我就会直接跟她说你要不要直接请假，你就直接请生理假，就真的就请，不要。
可是我
觉
得这个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跨不过去我自己啦，我自己我不确定真的要让你请你要请吗？
因为说实在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快死了。我会觉得我不舒服，
对，就是我也觉得，
可是我不觉得我快死了，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快，就是我不知道快死了那个阶段到底是对多快死了，就是我也会觉得，天啊，第一天真的超级不舒服，
其实快还是快死了，其实还是有一种快死了，
对，就是你连走出去都可能脚会有点抖之类的，
对对对对，
那这是快死了吗？那脚有点抖，这是快死了吗？还是其实
我觉得好像有点快死了，可是也没有，可是我觉得你那个快死的样子并没有到这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标准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会脸色苍白。
对，我这几年就是这样。我这几年很严重，就是我只要第一天来，你就会看到我，就是只要不擦口红，就会脸色苍白。
天
哪，
那
我走出去脚会抖。可是我当下就想说怎么办？可是
你还没真的快死了。
我没有趴在地板上这样是快死吗？
那怎么办啊？到底要在什么样子的标准下？因为我觉得这同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可以理解，我如果别的女生请生理假，我绝对双手赞成，
对，
而且我绝对会很愿意帮她。譬如说，她有什么工作，
就是啊、
我临时帮你交付，对对对，我都可以帮你协助。可是呢，我自己确实好像没有请过
生理假。因为我也会跟新人说，我说就是请假没关系啊，就是人不舒服什么的。但实际上。 你要我请假，
我们自己也没有请哎、欸，
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过不去，我不知道。
对、欸，那怎么办？我们应该要带头请假吗？
因为快死了，不就代表你明天会死吗？但其实你明天还会出现，
你明天就会活过来。可是说在真的，只要撑过，通常就是第一天。我啦，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我就大概八个小时啊。
对对对，就是差不多通常就是过那一天之后，
对，就
会活过来，真的会活过来。
对对，
可是就是第一天你真的是快死了。啊、
我懂了那种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明天你就会活过来，你怎么可以以为自己今天要死了呢？ 所以你就无法去请那个假，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状况就是立法呢，不应该是生理假一天，嗯，它应该是要生理假一个周期，
哦，
就是。七天，然后让全世界都知道说我这七天都在生理期，这样会不会、
欸、可是我觉得这不太这我觉得这有实行上的困难，
可能有可能有，可以居家办公啊、
哦、就这七天你居家办公你一定不会办公，
我会我你不要这样，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还有两天的居家办公
哦，真的哦，哎、欸、很好哎、欸
嗯、而且我们以后好像要 always 办公、欸、居家办公，
哎、欸、这样很不错哎、欸、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明年就是公司要搬家，然后搬了家之后、oh. 好像就要实行一个礼拜可能是四天居家吧，
哦、oh.
四天居家很
多，为什么、啊、为什么那其他天要干嘛，不是为什么其他天公司不能进去吗？
不 是,、啊
哦、不是我说其他天公司不能进去、哦、
因为那个他们想要实行居家办公，所以就是新的办公室就减少座位
哦、oh.
所以大家、就是
啊、所以他们就会变成行动办公室，
行动办公室真正落实行动办公室、oh. 成不成功就看我们咯
哦、加油加油
我不确定哦，但是可以当成一个实验品来观看
加油加油OK 所以吃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嗯、而且一定要运动，
我觉得真的要运动、欸、
真的运动真的很重要、哦、我现在真的深深感受到，
我也真的觉得，
而且不要喊那种什么一个礼拜两天，你就把它当习惯，你不动就会不舒服那种，你就会、
欸、我觉得会、欸、
对，
可是我觉得运动有分，有那种热的运动跟比较不热的运动，就
像瑜伽那样吗？
对对对、嗯、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我之前还是就是会觉得运动就是一定是热的，就那种心肺
功能流汗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嗯嗯，可是我现在也觉得像是拉筋这种事情同等重要，它不一定可以称之为运动，
同等重要，
对，嗯，
就拉筋可以每天做啊，
嗯，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那个拉筋啊，就是现在可能筋骨比较硬之类的，就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拉筋前跟拉筋后你身体的状态，
真的，哎、欸，我跟你讲，你就是我启蒙老师，
怎样？
就是那个 Yoga with the
Andrea 是不是？是不是超赞？
就推荐大家去看。
真的真的可以跟着 Andrea、
因为他就慢慢的，然后你就是反正每天都做一天做一天这样子，
对对，
其实身体会感觉到好很多，
而 而且我觉得感受力会变强、欸、
真的耶、欸、嗯，我就觉得我就是平常也就是一个大拉拉的人，但我现在蛮能感受一些身体的状况、
就是、细心的小事情，
而且我们这个年纪了，大家好好保护身体
什么这个年纪
已经到了一个要关心自己身体健康的年纪、
欸、我觉得真的是，
对，欢迎来收看良医健康网、嗯、在这边打广告，
在这里业配起来，
笑死、
okay.
好啦，今天就这样咯，大家好好照顾自己，
拜拜。
燕燕 and Alicia 呢，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已经上架咯，我们会固定更新，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按下订阅，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订阅数越高会帮助我们被系统推播，被更多人看见哦。
也欢迎上 IG 搜寻夜音夜 Alicia 按下追踪，我们的 IG 会固定分享我们的生活观察，如果大家听完任何心得或有任何想听的内容，都欢迎上 IG 留言和我们分享。